我常常提醒大家，大家还记得吗？成为
得胜
的子民，
然后呢？
得胜的
建立
得胜的教会。
很高兴，我们每个礼拜天都可以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将一切荣耀、赞美和敬拜归给至高的真神。那所以，既然我们在一起敬拜，所以其实主日聚会，我们在主日的崇拜啊，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在属灵生命，我们在属灵生命的成长上面，还有我们可以成为神得胜的子民，建立得胜的教会呢，最重要的一个聚会。阿们不阿们呢？
阿们，
阿们。那今天开始，我们特别会有连五个主日的信息。我们要从圣经的教导来看，怎么样是一个合一的主日敬拜？怎么样是一个合一的主日敬拜？首先，我要问大家，什么是主日崇拜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敬拜主。
敬拜主，就是我们一定要有神的同在，我们一定要有神的同在。所以第一个，我们一定要认清楚，我们到底是在敬拜谁？我们到底是在敬拜谁？啊，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啊，那我也特别鼓励大家，虽然我们常常会把我们的经文打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啊，我也鼓励大家带圣经，让我们翻到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翻到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我们会先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啊，我们从32节来看起。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不是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是施洗约翰，他特别要来为主耶稣做见证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约翰又作见证说，你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手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施洗约翰当他在为耶稣施洗的施浸的时候怎么样？当耶稣起来的时候，有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而且在这边他还很奇怪，他还说，而且这个圣灵是住在耶稣身上，不但是降在耶稣身上，而且是住在耶稣身上。这比方说，圣经也特别告诉我们，圣灵在耶稣的身上是没有限量，是没有限量的。其实，如果我们看其他三卷福音书的话，其实，在耶稣起来的时候，除了有圣灵降下来，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身上，还有什么？其实天上还有声音哎，啊，天上还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这些都让施洗约翰怎么样？他亲眼来见证耶稣是谁？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啊。那我们也知道，施洗约翰他比耶稣先出来传天国的福音，他比耶稣先出来传扬天国的福音啊。那在约翰福音，如果你往后面翻到第三章的话啊，在第28节。当这个施洗约翰他在施洗的时候呢，就有人来问他说，你到底是谁？可是施洗约翰他很快就说，我不是基督。然后他说什么？他说我不是基督，我只是呢奉差遣在基督面前，他来是目的是要来见证耶稣基督啊。所以约翰当他看见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而且接受洗礼，看到有圣灵跟天上都有声音的时候，他是何等的欢喜快乐。他接受耶稣基督，而且承认 耶稣基督是有拥有至高的权柄，所以他甚至跟他的门徒说什么？他说他必怎么样兴旺，我必衰微。我可以看到施洗约翰他并没有因为耶稣的降生而认为他自己属灵的权柄被剥夺了，他是欢喜快乐来欢迎耶稣，来欢迎耶稣。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如果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在第三十五节的时候，三十五节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的时候，这里我们看到约翰施洗约翰他跟有他自己有一批学生，那这个时候呢他跟两个他的门徒在一起，然后那个耶稣刚好从他们面前经过，刚好从他们面前经过，对不对？那刚刚我们戴清拜的跟我们说，他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他再一次宣告这是神的羔羊。那这个话对我们来说，什么叫神的羔羊，我们可能不明白，可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的话，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羔羊是以色列人用来献祭的祭品，祭物，对祭物。所以呢，这个献祭的目的就是为了求神借着我们献上的祭物，他的血为我们死，让祭物的血来赦免我们的罪，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施洗约翰他在这里，他预告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罪，他献上自己为祭物，使我们的罪呢可以得到赦免，在神的面前呢可以得到赦免。那也因着施洗约翰再一次的宣告神，这个耶稣是神的羔羊，而且是神的儿子，在他身旁的两个门徒怎么样大逆不道，既然离开了施洗约翰去跟随谁啊？去跟随主耶稣的。那如果你是施洗约翰，你会怎么样？你一定会很生气，但施洗约翰一点都不生气，因为他前面已经说过什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其实是什么？他在鼓励他的门徒去跟随耶稣，他其实在鼓励他的门徒去跟随耶稣。那耶稣他看到怎么施洗约翰的门徒跑来跟随他了，那是这个主耶稣就问什么？主耶稣问他说：“你们要什么？”主耶稣也问话也很奇怪，问他：“你们要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要问你了：当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你要什么？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想过，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耶稣问你说：“你来跟随我，你是要什么？”我们是继续在追求今生物质的丰富呢，还是我们想要寻求那个永恒生命的意义，那个永恒生命的价值和目标？我们到底是要什么？这两位门徒他们只是听了他们的老师施洗约翰讲过耶稣，所以他们对耶稣有一些基本的认识，然后呢他们也对施洗约翰老师这样的宣告他们做出了回应，来跟随耶稣。当被耶稣问说你们要什么的时候，他们应该要怎么回答？我如果是他的话，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因为耶稣说他其实是一无所有，我到底为什么要跟随他？所以呢，可是他们回答很有意思，他们说拉比，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他只能叫他说：“你们到底住哪里？看是不是很远？很远，搞不好他们就不能过去了。那近的话，搞不好还可以跟着走。”所以他们就也很巧妙的回答。那当然，拉比在当时不是随便叫人家拉比，拉比你一定要经过拉比学校去受过训练，去跟随那些有名的拉比，然后呢，还要被任命成为老师，你才会成为拉比。那耶稣在圣经里面，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有经过拉比学校，可是他的教导所有的人都稀奇，当他话一出口，所有人都惊奇他的教导，甚至连那些拉比祭司，那些所有的宗教领袖都对耶稣的教训怎么样充满了稀奇。所以在这里，当然这两个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是对耶稣的一个尊称，称他为拉比，你住在哪里？ 当如果我们知道这位令人尊敬的老师住在哪里的话，我们如果将来有任何问题，我可以知道去哪里找他，对不对？所以知道他住在哪里重不重要？
重要，
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些门徒会追随这些老师，因为他们在追寻一个人生的什么真理。那现在找到一个更大的老师，而且这个老师在他们的心目中，他老师说是神的儿子，啊，当然要追随，啊，当然追随。那他们只是跟在后面，我们不知道距离有多远。然后当他们这样回答说哪里住在哪里的时候，耶稣怎么说？耶稣跟他说什么？
你们来看，
你看，耶稣他主动对这两位跟随他的人做出了邀请，这简直是超乎他们意料之外。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不但跟着耶稣去到耶稣住的地方，而且怎么样？就在那一天，他们还什么？跟耶稣同住在一起，同住在一起。那在圣经里面也是非常奇妙，这些作者也是非常的，他们在写圣经的时候，他们常常不直接写出来。那圣经你就告诉我，他在那一天跟耶稣做了什么，不是就很好了吗？可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那一天耶稣到底跟他们说了什么，他们做了什么。可是接下来又让我们看到很惊奇的一件事情。圣经的作者说，这两位跟着耶稣住一天的当中呢，有一个人叫做什么？安德烈，有一个叫做安德烈。然后他跟耶稣住了一天之后，他怎么样？他立刻就去找谁啊？找他的哥哥，叫彼得。我们大家都知道彼得啊，这是耶稣的大弟子，是因为这样啊跟随了耶稣。为什么？是他弟弟来找他，他弟弟来找。而且在这边告诉我们，先意是什么意思啊？这第一个来找，表示后面他还要找别人。啊，这表示圣经很，这个作者写这个圣经，我们好反复去读的话，他其实是用各种很曲折的方式来间接的来告诉我们这些门徒。他们在跟耶稣只住了一天以后，他们就确定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当然弥赛亚也是一个在圣经里面一个专有的名词。弥赛亚其实它是这个希伯来文，是旧约希伯来文他们用的。那可是在希腊文翻出来之后怎么样？他说什么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基督。那其实弥赛亚跟基督这个字原来都表示是受膏者。因为在圣经里我们看到什么人要受膏啊，就是那些君王先知跟祭司，他们要接受受膏来承接圣旨，成为神话语的出口，他们要经过什么受膏。所以在这里他强调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在新约里面这个基督成为了主耶稣职分的代表，他成为了神的儿子。所以这个是基督特别在新约圣经里面成为了单独来指耶稣的这个职分啊。耶稣除了名字叫耶稣以外，他的职分是基督，所以我们常把耶稣基督连在一起讲，成为耶稣的代称。那接下来，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学到什么？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怎么样？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跟家人住
啊。我们要干什么？
先找哥哥。
先找哥哥。哥哥不在，找什么？反正所有我们周围的人都要找啊。那我也在这个地方，我也看到其实，在我们北区这边，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都非常热心，对不对？尤其是姐妹比弟兄是还要热心，跟你们去逛街啊，买东西啊，这个买菜的，看到有便宜大减价都怎么样？赶快先找手机告诉好朋友，所以我们好消息的时候要互相报告。如果是我们连这个精神物质上的需要我们都知道去跟大家报告的话，那何况这是一个永恒的生命，这样的一个好信息，我们更要让我们周围的人尽早来知道，要带领他们也来认识这个什么耶稣基督，对不对？那我们说先嘛，那后呢？那第二个安德烈要去找谁？那在这里呢，其实没有说明啊，那边只说耶稣想要往加利去，那遇见了腓力啊，遇见了腓力。 那在这里他其实跟我们讲说，那个腓力他其实是什么？是安德烈跟彼得的铜像。所以显然暗示的一个前面是先嘛，那其实呢，耶稣为什么会遇见腓力啊？很可能也是经过安德烈，所以他把它放在一起，把它放在一起。那耶稣他遇见腓力，他就对他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这是耶稣他正式发出了邀请呼召啊。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当时做门徒、做学生的是什么？是跟老师一起生活，啊，他们一起作息。那这样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老师容易不容易做？这个老师他的生活言行什么，一定要成为他学生的榜样。啊，跟现在学校教完书就搬来了，回家你做什么都可以，对不对？啊，我私生活你也不用点。这花天酒地也没有人管，你一样可以做学校的老师。可是在过去做老师，你其实是什么？你的身教是远远重过你的言教。也就是因为这样，让安德烈、让腓力都，还有甚至于安德烈的哥哥彼得，他们三个人都愿意来跟随耶稣。然后呢，腓力他跟随着基督耶稣以后怎么样？他又怎么样？他马上效法安德烈，因为他也是被安德烈请的，他马上效法安德烈，他又去找谁啊？他找他的好朋友拿蛋液，所以不一定只要找哥哥，好朋友都可以去找，他马上去找拿蛋液，好消息要互相通报，互相通报。他就说，对他说，摩西，他对拿蛋液说了一句，也是我们一般，我们现在不是很了解的话，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众先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他特别提到那一位，我们遇见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哎，对我们来讲我们不一定清楚，可是对以色列来讲，他们一听就懂，他们一听就懂了。因为摩西他在离世的时候呢，他已经跟以色列人应许了啊。将来一定会从你们弟兄中间怎么样，会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他。摩西是以色列最伟大的领袖，到将来还有一位伟大的领袖要出来，你们都要听从他。那这个应许呢，腓力告诉拿但业说，这个应许现在成就在耶稣的身上，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偏偏拿但业什么不识好歹，对不对？狗眼看人低，你看他说什么？他说：“拿撒勒人还能出什么好？小地方哎，听都没听过那个地方，怎么可能出这个伟大的人物？因为这个先知是所有人都要听从他。”腓力呢？怎么样？腓力怎么回答？有没有跟他争辩啊？完全不需要争辩。腓力就跟他说：“你他什么？他就跟耶稣基督讲同样的话。你来看，原来基督耶稣。”要我们去亲身的来经历他，我们要认识他，我们必须要亲身的去经历他，好，我们才能够呢对耶稣基督有更多的认识。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北区华人教会呢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
去年
我们4月8号开始，我们在去年的复活节开始，所以现在呢已经经过一年了。那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那些百货公司或超级市场新开张大肆宣传？有没有？
有。
有啊。
没有。
我们默默的开张。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很怕，如果一下子来太多人的话，我们招呼不周，我们信心不够。我们如果真的有这个安德烈跟腓力的信心就好了，到处宣扬，我们都不敢。我们一直到，其实我们是等到9月份啊，我们是借着这个泥土音乐啊，你加过来的泥土音乐圣小梅音乐会，我们才中秋节我们才开始大肆的在这个社区宣扬啊，大肆在社区宣扬。那大家还记不记得那天来了多少人？
200多。
那天大人小孩一共来了270人。据说是北区最大的一次华人教会，在之前之后应该会有更大，可在那个之前听说是北区华人最大的一次联合的聚会。那我也相信，感谢主，我相信有一些人也因此 来到我们中间，甚至于呢参加了我们的小组周间在家庭小组的聚会。大家还记得上个主日韩国牧师用什么比喻来跟我们讲到
国度
天国的筵席？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吃饭嘛，所以这个绝对不能忘
记。
原来神国就好像一个大筵席一样，那个神都把一切丰盛的菜肴都为我们预备，那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做的什么？去参加，对不对？当然我们呢，如果你是听神的话，好，我们要成为神的忠心仆人，怎么样？要去拉人来教会。快出去要快哦，就像安德烈跟肥娘要快，动作要快，不要拖拖拉拉，赶快去行动。然后呢，在你的大街小巷，不要只去大街小巷，也要去，要走遍全城，怎么样？领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缺点，不是找有钱的，那个没有钱的也一样要找。其实这个家庭，他先找到前面很多有钱的，有钱人都干嘛去了？都去建立自己的王国去了，你们还记得吗？都跑去建立自己王国，有些人那时候都不来，都跑去建立王国去了。所以家族大大动怒，说这些人不配来吃我的筵席，谁愿意来？谁可以来吃我的筵席？知道自己有需要的人，他们是配进我的天国，配来吃这个丰盛的筵席。可是仆人忙了一阵，把这些人都找来了。仆人跟主人说什么？还有什么？还有工作。我们中间还有没有工作？
有
啊，我们要好好为我们的工作祷告，希望我很快能够把这工作怎么样都做完。因为邀请跟接待新朋友，这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甚至于我们还有什么
勉强
人在这里哦，勉强人，这个其实这个神在告诉我们天国近。当主耶稣跟施洗约翰都在讲天国近，我们真的是要为了别人灵魂得救，要甚至要到一种地步，要勉强的半拉半六，要把他拉进来，来坐满什么神国的屋，来坐满神国的屋。我们是要把握这个这样何等美好的福分啊！这里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去邀请别人的时候，我们这容易不容易啊？为什么我们通常不敢去邀请别人？我们很怕被人家拒绝，很没面子。这里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不要怕，其实我们不要怕。他拒绝的是谁啊？他拒绝的是耶稣基督，绝对不是你。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是邀请的工作，勉强人进来。我们要厚着脸皮进去拉人。然后呢，他拒绝的不是你。他拒绝的是神，是基督耶稣，所以不用担心啊。我们只要做的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圣经其实也让我们看到怎么样接待新朋友啊，其实跨越文化和地区的。其实，在初代教会他们开始不久，那些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呢，他们就受到那些那时候当时守严守摩西律法的犹太人还有罗马政他们逼迫迫害这些教会刚成立的教会然后呢这些耶路撒冷的门徒呢他们就因为要逃避逼迫他们就什么散到各处甚至呢一路走到这个安提亚他们来到一个安提亚安提亚其实在当时是第三大城是罗马帝国的 第三大城第一大城是哪里那一定是罗马首都嘛，那第二大城其实是亚历山大，那第三大城就是安提亚。这个安提亚其实是一个很淫乱的城市，就是它是一个很大的城市。然后他们一路走到安提亚，然后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门徒，他们只向谁传福音啊？他们只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们不向别人讲。你看圣经责备他们，看到没有？他们不向别人讲到，只向犹太人讲。圣经在责备他们，这些门徒其实是。最蒙福的，他们是开始的这个教会，然后呢，可是呢，内中在这个安提亚教会来到这个安提亚，他们成立教会，这个教会里面的门徒有一些是从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古利奈呢是现在非洲北非的利比亚，就是那个美国大使被杀了那个地方，那个国家被古奈利啊，这些反而从不是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门徒啊，这些信徒。他们到了安提亚之后呢，他们也向希腊人传福音，也向希腊人传福音。为什么要向希腊人？ 因为当时的语言是什么？是希腊文。当时的人主要都是讲希腊文，所以我连我们新约圣经都是用什么？其实原来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可以读得懂。所以这个福音，所以我们也要思想，福音绝对不是只给华人会讲华语的。其实呢，我们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也有讲英语的。其实呢，我们当中我们还有什么讲粤语的，是不是？其实，在北区的地区呢，也有很多讲粤语的啊。希望有一天呢，我们也能够凹入到讲粤语的啊，讲到粤语的这些群众啊。其实他们有很大一批啊，在 Spring 那边。所以当然我们也知道，因着我们中间有一些国际婚姻的家庭啊，国际婚姻的家庭，那让这些讲英语的这些全人啊，也进到我们中间。那我们现在也感谢神啊，我们过去一直都是中英文联合崇拜，那现在呢，我们也开始正式有英语的崇拜，目的就是说，让讲英语的人他们也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敬拜神。当然，我们还是仍然有机会，我们还是会有联合的崇拜啊。那为了考虑，当从我们教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建立在屋内里面，那我们也多次的思想，其实，在屋内里面，你们想大概有多少华人的家庭？有没有100家？
肯定有啊，
好，可能大概听说是100到200之间，100到200之间。可是整个 Spring Conroe 一直到 Huntsville Tumble 这整区，你知道有多少华人？不算忽略。听说亚裔哦，我们不知道到底中间有多少华人，听说有上千家，大概有2000家以上。那我相信可能有一半是华人。所以在我们思想教会以后未来的方向，未来我们到底，现在我们虽然是暂时借用本地教会 Faith Bible Church 场地，我们将来教会到底要进到哪里，我们可能要更多来思想广大地区其他人的需要。所以我们在考虑说，是不是教会不一定一定要建在屋内里面，只要是建造在大家方便的 location 更为重要，所以也是把这个为了福音广传的缘故，我们不能只为了我们的方便。虽然我们目前来讲可能有一半的弟兄姐妹住在国内，可是我们知道外面地区还有更广大的需要，所以呢，我们也最近也在思想。好，那我们也很感恩，就是说有一个学校就在45旁边 ，Oak Ridge High School 啊，就是说你们知道 Research Forest 上面，从我们这边往东走。到这个 Rip 就会看到 Home Depot， 在 Home Depot 右转旁边就有一间Oak Ridge 的 High School 一个高中，他们愿意租借给我们，他们有这个很大的这个敬拜场所，比我们这一间房间还要大啊，大概可以坐到100人。然后他们有很大的这个餐厅，为什么我们要餐厅啊？
中
国人
要
吃，
研习，为了天国的研习啊，在我们用美国的教会。办法举办联席，我们要去邀请瘸腿的这个残废人，不要拉进来，不要勉强人进来，要把他位置坐满，所以一定要吃饭。所以我们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希望能有吃饭的地方。那当然，我们现在比较困难的地方是因为高中他们的设计都是为了什么？为了成人，为了成人，所以我们可能比较需要花脑筋来思想，就是怎么去。进行我们的儿童的施工，儿童的童工就会比较辛苦，因为可能很多教室在我们去之前，要很多童工要事先要到那边把这个场地要安排好，我们才能使用。所以这也是请大家继续为我们祷告，这是我们比较还在思想当中怎么样来完成。那当然，因为这个场地也不是我们的场地，所以意思就是说很多东西我们还要半进半出啊，就会我们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就说我们一定要来思想，是不是大家都有同样的看见？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愿意走出屋内，让更多的人啊，更多的人能够来到我们教会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它的交通，它离45不到一个 mile， 所以说交通上不管从 Spring， 不管从 Conroe， 它是不是有过来，当然屋内是最近嘛，一起往东走就到了。那其他地方其实来都很方便，所以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思想，跟我们一起来祷告，看神怎么样带领我啊，怎么样带领我。那在这时候，我也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非常感恩啊，因为神带了许多许多年轻的家庭来到我们中间。年轻家庭表示什么？
小小孩，
假设我们有很多小小孩，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大量的需要在这个儿童事工上面啊。那在暑假的话，因为很多人会出城啊，很多人会出城，所以如果你有感动的话，特别在暑假期间，如果你不会出城，你愿意只要你对喜欢孩子，当然第一个你要爱孩子啊，你才能爱服侍。那你都可以跟我们的儿童同工来报告。那据我了解，目前我们特别需要在我们的小小孩，就是 pre-K 以下的孩子啊，有特别的需要。目前我们还有需要。那刚好今天贾哲在我们这边啊，你可以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就说如果你希望能够帮忙我们小小孩的话，你请你跟贾哲报名，来请坐。为什么？其实好消息就是小小孩的话，你不需要事前做很多很多的准备啊。只要你有爱心，愿意陪他们一起玩，跟他们讲故事就可以，啊，就可以了。当然，最好的话也会知道怎么换尿布，小孩大了才会换尿布。那其实呢，接下来我们看到，在安提亚这个教会呢，我们看到说，因为安提亚这个教会呢很兴旺，我们看到他带领了很多其他地区人来这个接受耶稣基督，不只是犹太人。各样讲希腊话的人呢，都可以来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在耶路撒冷，就好像这个教会的中心一样，他们就差派了一个很有恩赐的巴拿巴。巴拿巴其实并可能不一定是他原来的本名，他这个劝慰词，就是这个人很有劝慰的恩赐的这个人，这是他的名字啊。他呢就来到了安提亚，他就被耶路撒冷教会差派来到安提亚。为什么这个教会会这么兴旺的人来学习一下？就呢，他看到真的神啊，把这么多的恩典加在这个教会上啊，他就发挥他的恩赐，开始怎么样，更加的劝勉众人。因为这些人，他们都原来都从异教文化，是多神信仰来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对他们俩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啊。对他们那些原来那些人都是崇拜偶像崇拜。现在来信靠耶稣基督，所以巴拿巴他看到神带领这么多人来，因为他们那边的信徒呢大力的传扬福音，他就呢，因为他是领袖，他是教会的领袖，他就呢劝导众人，然后呢立定心志，恒久口，在那边来坚定这些新信徒他们的信仰啊。那这边圣经大大称赞巴拿巴，对不对？他说巴拿巴也是个什么好人呢，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可是巴拿巴怎么样，他会不会因为他自己的恩赐而满足？他不但自己在服侍，而且他去寻找一个恩赐比他更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时候看到别人服侍比我还好的时候，牧师看到，哎呀，这个请来的牧师怎么讲到比我还好的时候，我心里怎么样？哎，我下次不要请他了，会不会这样？我们会有嫉妒的心啊。你看巴拿巴，他真的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了，他表现出来什么？是何等谦卑的态度？他是为了神的群羊，他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他不但自己忠心的服侍，而且他要去寻找那些比他恩赐更大的人来教导他的门徒。他呢就很特别跑到外地去找了一个扫罗，然后找到扫罗，后来就是被神改名叫保罗啊。找到他，带到他，来到他自己的教会。他是领袖，他反而带保罗来，也成为教会的领袖。然后呢，他们足足在一起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什么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啊。然后呢，门徒称为什么？基督徒是从哪个地方开始？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那基督徒我要解释一下，基督徒大家都很考究什么叫基督徒，来有人信他就叫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其实不是。所谓基督徒在原文是说跟随基督的主，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跟随耶稣来跟从，来跟从你们来看，只要你愿意跟从耶稣，你们才是基督徒。或者说主日去聚会就是基督徒，那只是一个聚会的形式，我们的心要来跟随耶稣基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也特别非常感恩，我们教会虽然不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美国人的教会。美国人教会怎么样？大教会怎么样？你一到他们停车场怎么样？ 就看到有人在指挥交通，有没有看过这种交通？一路上走进教会，还没到大门，大概就要跟有十几个人跟你打招呼了。到了大门，你需不需要开门？马上门自动帮你打开，马上周报递到你手上。我们教会不这样。好，所以在这请大家原谅，我们教会若小，我们刚开始，我们已经因为我们礼拜天已经有很多人在服侍啊，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帮忙我们。我们在这边特别讲，把这个教会当作你自己的家，你跟着我们一起去欢迎新朋友。你觉得哪边我们缺乏的？你认为啊，我可以去开门，你也可以去开门。他说，你可以到车停车场去欢迎新朋友，都是非常好，因为新朋友刚来的，他不一定知道我们在哪里聚会，对吧？我们还跑到楼上来，他躲在一个角落上，你看他怎么找到？搞不好很多人就因为这样找不到，他就离开了，是不是这样？
是。
所以真的求主的怜悯，当我们愿意把这个教会当作自己的家，我们真的去热心的去招待我们的新朋友的时候，我们不要都只做客人。很多教会去到美国教会，你看到这么好的招待，哎呀，真好，在这边永远做客人就好，是不是？你有没有服侍的机会？你连服侍的机会都没有，在我们教会怎么样？每天都有服侍的机会，你不用担心。所以我们任何事情都可以做，不管是不是你有接受耶稣基督，只要你愿意服侍，我们其实都有很多什么服侍的机会。只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把这个教会当作你的家，你不要再做客人，我们就欢迎客人，然后希望这些客人呢，在很短的时间都成为这个家的主人。我们都是这个家的主人，我们一起来建立教会。那当然在圣经里面，特别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如果你们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的话，其实在一开始啊，很有名的这些话，这个保罗他就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圣洁的，是神所喜爱的。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跟性格变化。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他一开始讲说，我们生命被神改变，我们跟神开始建立了一个美好的关系。然后之后呢，还有说讲到一些我们要按照恩赐彼此服侍，就像巴拿巴跟保罗一样，他们在安提阿教会来建造一些同工。然后呢，他接着就一直讲讲下来，在第九节啊，在第九节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九节怎么样？他特别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
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好，每次读到这个话的时候，就发觉自己爱心不够。因为他说爱人不可虚假，就是要一个真诚的爱，真诚的爱。然后呢，就在真理的爱，要认清真理，什么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然后呢，要彼此亲热，恭敬人推让。你看，这就是一个谦卑的表现。然后呢，殷勤，我们够不够殷勤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去邀请的新来宾来到教会，结果新来宾看到我们自己聚会都天天迟到的话，你说这个神值得我们来敬拜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记得，我们一定聚会不可以迟到，否则你怎么去邀请朋友？当朋友第一次准时来了，就你都还没到，看到歌唱了一半，甚至唱完了，你才慢慢的走进来，他在敬拜什么神啊？我们连去跟老板约会，我们都不敢；跟女朋友约会，我们也不敢迟到，是不是这样？所以真的鼓励大家，我们一定要准时来敬拜，我们要殷勤火热来服侍主。要我们的教会的生活要一定要有个美好的见证，才能吸引别人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呢，他就说在指望中要喜乐，我们一定要，你天天看到人不笑愁眉苦脸的，你想哎，这个家人明明的，我们一定要一个很旺的，抱着一个欢喜快乐心，因为来到神的家怎么样？回到家，我们从外地回到家来，应该是很欢喜快乐的。在患难中要忍耐。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各样的患难，但是我们可以忍耐，靠主忍耐，不是靠自己咬牙切齿的忍耐，我们是靠主忍耐，祷告要恒切，祷告要恒切。然后呢，我们继续来念，他说：“
圣徒缺乏，要帮补，
各样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同主，主要主和主可咒主，以色列人要同主，埃及人要同主，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大，倒要辅救主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
所以我们呢，真的，我们要把我们的教会当做一个什么彼此扶持的大家庭，有缺乏的我们要帮补，啊，这个当中比较有点像文言文一样，它其实能够吸引大家彼此的接近，彼此的帮助，是物质上的帮助，啊。然后呢，客人不说只要做一道菜，一位款待，这里的一位是专心的，专心认这份来招待他，就是做一道菜。然后呢，这个吸引他是热忱的款待，啊，千万不要误会他的意思啊。然后呢，我们真的是要常常给对方祝福，为我们的新朋友来祝福。其实他还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仍然要为他祝福，要辅救卑微，要辅救卑微，不要自以为聪明。聪明呢，常常我们没有办法来认识主耶稣。那接下来我们请，真的是感谢神哦，借着这个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北区的地方呢，能够建造北区华人教会。那这一次大家知道，我们在七月份呢，我们会也会有短宣队啊，要出去推台湾短宣。那我们也特别为教会做了一个这个运动衫啊，特别为教会做了一个运动衫。啊，这个是正面，这个是反面啊。因为呢，我们认为说，我们这个是一个地球，代表着我们真的是要传扬福音。哦，我们跨越地区，跨越非常的文化，一起把人来带领，人来认识耶稣。因为我们都在一个大家庭啊。他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什么？爱是从神而来啊。所以呢，聚会之后呢，大家可以到后面去选购你所要的尺寸。那每件呢，我们10块钱。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特别多订了一些。然后呢，希望我们也可以准备有40件，我们会带回台湾，在我们举办这个英文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当地的小朋友穿。那我们现在我们就先请我们的敬拜团队一起来带领我们唱《我们都是一家人》。
好，弟兄姊妹站立，我们都成为一家人，我们同喜乐，我们同甘苦，因着耶稣，我们能够一起来同心祷告，让我们靠着主的生命，我们能够来彼此相爱。一起拍手，
我们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
赐下爱子耶稣，让我们的罪过可以得到赦免，让我们的生命也可以被你来改变。我们谢谢主，谢谢你在过去的一年建立北区华人教会，让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敬拜，一起在这里成长，让你这生命的道都能够进入大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谢谢主，谢谢你。我们恳求主，你真的让北区教会能够成为这社区的灯塔，能够照亮这个社区，照亮这个黑暗时代，带领更多人来归向。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坐。